影响。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弟兄1963年8月3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Influenc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8031。非常感谢你们。现在让我们继续站立一会儿，低头做个祷告。当我们低下头心也服服的时候，我想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有需要可以举手向神表明。那当我们祷告时，把你的需要也举起来。天父啊，我们今晚非常的高兴能再次有时间来到你的面前，并拥有这份的确据，就是我们所求的必得着，只要我们信就必得着所求的。主啊，请帮助我们的不信，使我们今晚能得着。我的手还有他们的手都一同举了起来。父啊，我们向你祈求，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啊，今晚求你应允我们。当我们处在这极大的艰难时刻，世界处在这种情形当中的时候，我们祈求你的鼓励。主啊，我们需要你最圣洁的帮助，我们祈求你借着这道来鼓励我们，使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到来之前该如何的行动。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很高兴今晚又回来，再次谈论我们最仁慈的主。那能再回到莱恩雷根高中这里，那真是太好了。那几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来过这里很多次，那我看到这里有许多需要祷告的手帕。那昨晚我们不得不我们终止了例行的医治服侍，那收起了我们的卡片等等，因为做了双重的服侍。那你明白了，因为双重服侍会带给你很大的压力。那今晚我们肯定要为这些的手帕祷告，并信任主必使你们每个人都带着信心相信，你们都必为这些需要得着所祈求的。那我们明天肯定会想念迈尔·约翰逊弟兄，那还有他那美妙的歌声。那我真的很欣赏主赐给他的美妙嗓音。那明天如果你是这里的访客，我要对这间会堂的人说，那这里有我的几个从南方杰弗逊维尔来的朋友。那我认为在菲拉铁菲教会我们的米德弟兄那里会有聚会。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聚会，有聚会吗？什么时候？11点。那他们那里有聚会，我估计我会在大约1:30或2点回来，那么就是3点。那我3点上台，3点，那然后明晚7点再次聚会。所以如果你自己的教会里没有聚会，那我们的确诚挚的邀请你们大家去参加那些的聚会。我们肯定不想拉你们离开自己的岗位，那因为那并不是我们的目的。那我主要是想尽力得着那些还没有得救的，那些还没有圣灵的。那你若真的相信你需要圣灵，那么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帮助你。那些有病痛的人，我们来是为来自所有教会的人祷告。那无论你是从哪里来的，都该回到自己的教会去。那如果你领受了圣灵或得了医治，那就带这个见证回去，就告诉其他人。即使你的教会不相信，那也要尽力去做。想要让你的光照在有很多光的地方是容易的，但我们想要光照在没有光的地方，那才是能造成最大影响的时候。那谢谢你，威尔弟兄。威尔弟兄认为他们听不见，那这样好一些了吗？好，很好，很好。那今晚没有医治的服事，那我想应该早点结束。那每天晚上我都说要尽量让你们9:30左右回去，那现在都快那个时间了，那9:05了。那今早我讲完的时候，那大约多留了你们2个小时，我跟你说 那可能你们已经累坏了，明凡，等我离开这座城市时你们会很高兴的。那我本来希望我能把讲道缩短到20分钟，但是那我却一直讲，那直到我累了。那我知道你们当时也累坏了，我永远也讲不完，那我只是停下来，那进去休息一会儿。那今晚我要你们那翻开圣经啊，翻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第六章。那在读之前，我们讲求神祝福他的道，使这个对我们成为真实的。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要先读神的道。那在我们读的时候，请仔细听。当乌西亚王死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举的宝座上，他的衣袍充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框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洗净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祷告。主耶稣，今晚我们并不够格来阐述这个最仁慈的主题，但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帮助，我们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让福音再次在芝加哥城传讲开来。主啊，求你应允，愿这影响成为一个永远的影响。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想从这段经文中来得到一个主题，影响。那你知道我们有些别的东西，那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因着所做的事，我们的行为方式、说话方式、生活方式影响着别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影响着别人。那你知道许多人不愿意去教会，他们说他们对教会有错误的印象，他们认为那里的女人是巫婆，那男人是穿着黑袍的魔鬼，他们对此有错误的看法。但我告诉你，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观察你的生命，看你所行的。我相信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是神书写的见信，是为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那你在街上，你在工作中，不管在哪里，那都有人在观察你。那尤其是当你说了并承认了你是个基督徒之后，他们就会更加仔细地观察你。那个就给你周围的人带来了一个影响。那我们应该留意我们所做的事，因为如果我们产生了错误的影响，就带来了羞辱，不是给自己，而是给我们所宣称的带来了很大的羞辱。那我们宣称是基督徒，我们给基督带来了羞辱， 那如果我们认真思考，我们就永远不会想要给基督带来羞辱，但错误时间的错误行为确实会给正在观察你的人带来错误的看法。那当你公开宣称是基督徒时，每个人都在观察你。那今晚我们所讲的影响这个主题，那要回过头来，那他真正的教训，那如果你想读的话，那是在历代志下26章，他讲的是这位乌西亚王的生平。那乌西亚王是个牧童出身，那他是个年轻人，那是王的儿子，他喜爱户外，他喜爱树林，是个牧人，他也喜欢葡萄园，他喜欢见到万物生长。那这个年轻人是在非常好的影响下长大的，他的父亲那亚玛谢是个了不起的人，那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松懈了一点，从别的国家挑选了几个神，后来耶和华就将他从地上剪除了。但这个年轻人接受了好的影响，因为他的妈妈是耶路撒冷的女子，父亲是个信徒，因此这男孩是在好的影响之下长大的。那那是养大孩子的好的方法，使他们走当行的路。那你知道吗？你的孩子们是正在注视着你的主要的目光之一，他们注视着你所行的事，无论你做什么他们都会模仿，因为你通过所做的事在他们面前树立了榜样。那这个让我想起不久前我在洛杉矶全福音商人的一场聚会上，奥罗罗伯茨弟兄在这一点上做了一个陈述。那他们请我上去就影响谈论了一些的话，那我就说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读过的故事。圣诞节前有个男的出去拿着礼物，那穿过邻舍到他的同事邻居那里，他每次到了一个地方就喝口酒，那到了下一个地方又喝酒，那到了把所有的礼物都发出去了，把该收的收回来时，在回去的路上他想起来能走一条捷径穿过公园，那结果就跌倒在了5-6英尺深的雪里。他发现了自己的处境，他走不了直线，那走出了之字形的路，因为他受了所喝的那些酒的影响。他注意到了7岁的小儿子远远跟在他背后跟不上他，那他跨着大步跌倒了，走着之字形的路。那于是他等着儿子赶上了他，那他说，儿子你为什么那么走路呢？那他儿子说，爸爸，我想走在你的脚印上。那你瞧，那个不仅是个例子，那个是真理，你定规了他们要走的脚步。那今天我们美国人在孩子们面前所设立的榜样，那就是男人女人们抽烟喝酒打牌，那掷骰子，那接着要来的下一个族裔，那将来的下一代，那会是什么样的人？那将会是一群神经病。我认为全世界现在都差不多处在那个情形中了。那如果这个族裔，那这一代是这样的，那下一代又会怎么样呢？那如果还有下一代，如果还是像现在这样，整个人类就会完全灭绝，因为我们正在杀死自己，那为别人树立榜样。那甚至今天的基督徒们声称是基督徒，却抽烟喝酒欺骗做欺诈的勾当，而我们那瞧，难怪基督教此时处在低潮，是因为教会里的人带给那些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人的影响。那人们想维持自己的见证，却又随心所欲的生活，那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圣灵是一个如此明显的必需品，因为它能让你的生命活出来， 你自己不能活出了生命。那当你领受了圣灵后，基督就进入了你里面。如果他没有在你的生命中居首位，那你记住，你还没有领受圣灵。因为如果他在你里面，他就会活出了自己的生命，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你已经死了，你的生命借着基督藏在神里面，受了圣灵的印记，所以你根本就没法再做你自己，那无法再做过去的你。那么发现这个年轻人，那他有如此好的敬虔的父母，那接受了好的训练，那他爸爸死的时候他只有16岁，人们接受了他，那立他做王，那他刚16岁就登上了权力的宝座。那如果你读了他的生平，他并没有被自己国家的政治所影响，他没有接受流行的观点，那圣经说他寻求神，那这个使得他成为了这个年轻先知的伟大榜样。与此同时，那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他活在乌西亚王的日子里，他们两个都是年轻人，先知和王他们是一起的好友。那以赛亚待在王宫里，依靠在王的膀臂上，那我们发现这个年轻人的影响力也影响了以赛亚，他成了以赛亚的英雄，因为他在百姓中不偏待人，他绝不让任何的东西来动摇他，那他立志要来侍奉神，那单单的侍奉神，那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那我们发现他从不跟任何异教的世界妥协，异教世界看到他把王国建得如此的伟大，神与他同在，神祝福了他，神必祝福任何持守他话语的人。那因为神有义务那么做，有义务祝福持守神话语的人。那我们看到以赛亚真的喜欢这位王，那后来这位王的国度扩张了，我猜他的王国在各方面已经接近所罗门了，因为他的影响力一路传到了埃及，这对于年轻的先知以赛亚是个很大的帮助。他看到某个人愿意为神站立，不在意政治或别的任何的东西，乌西亚愿意持守之道，他对这个年轻的先知以赛亚确实是个影响，神何等的祝福了他，因为他忠实于神的道。那我们发现那这位王所做的，哦，就像今天的许多基督徒一样，那只要他保持谦卑，神就祝福他。但圣经在这里说他变得高傲了，当他确保一切都牢固了之后，便自己心高气傲了起来，那这时他的路就到了尽头。那今天的众教会也是这样的，就是人们觉得他们已经足够了，那再也不用祷告了，他们不用再为事工等候神了。那如果你们能原谅我这种的表达，那我同意某位作者所说的，在近代的复兴或者说是末日的复兴中，导致了许多人破碎的就是这点。那一些人被发现醉倒在了讲台上，那一些人做了错事，就是因为他们对人们有了如此的影响力，以至于他们开始觉得自己足够强大，那他就成了他们的小王国，那他们可以把人们抓得紧紧的，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人不会留意那点，但神留意了，你想那个才是关键。那我也许可以说，那就像尼布甲尼撒有天他走在外面说，瞧我造了何等伟大的王国，于是神的使者就击打了他。但一个男人或女人，无论他是主教、红衣主教或无论是什么，当你开始觉得可以靠自己了，那你最好开始留意小心了，因为神是不会让你就那样的，因为神不跟任何人分享他的荣耀。鲍先生，神独享荣耀。有时 神可以祝福一个人赐给他一个小小的事工，也许比其他弟兄们的更好，那或者其实并不是更好，只是跟其他的弟兄们有些不同。那首先你知道这人就高傲，那把胸膛挺了起来，好好走在街上都不搭理你了。那我相信那个人会被拒之门外的，因为神不能使用那样的一个人。那这位王尽管他以前是一个敬虔的人，但他觉得自足了，那他觉得好像可以高傲自大了，能接管了，那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不需要任何的人。但记住，我们一直都在神之下，神是我们的神。那么发现他高傲了，那他如此的高傲，以至于他以为因着被神祝福，他就可以取代传道人的位置。那于是他拿了香要进去取代传道人，他偏离了自己的岗位。那正是我一直对这些全分商人们说的，千万不要试图做传道人。传道人想要持守正确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都不见得能做得好，何况是一个根本没有被呼召做这项工作的商人呢？瞧，那当你那么做时，你就跨越了自己的界限。你也许能从这里吸取一个教训，今晚有许多不应当在那里的人在外面的讲台上讲道，那因为那更是一张饭票，或要在人们当中受欢迎，或是能比别人多得到一些，或得到一些的表扬，那有人拍拍你的后背什么的。那瞧，有时他们成了祭司，那耶稣说你们侵吞了寡妇的家产，喜爱高位，那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你们必因此受更重的刑罚。瞧，我们绝不可去到那个地步，我们必须一直记住，神要我们谦卑，上升的道路就是降卑，降卑自己就会升高，如果你自高就会带来羞辱。那我们发现那这人试图取代传道人，而他并没有资格，神依然祝福了呢，他是个伟人，他兼顾了他的王国，抵御了世上所有的国家，他们将荣耀都归给了他。那还有绵羊和牛群，那他有牧羊人和精美的葡萄园、修剪师以及其他的一切，他活在奢华之中。那接着他就开始高傲起来了。我们发现甚至是某间教会，一个地方教会，那本可以卑微，那有一处小地方以真诚的心侍奉神，然而只要他们变得好一点，那有人来帮助他们了，他们就得到了那一座好的教堂，他们试图要使得比街角的那间教会更好，然后会众就会挺着胸走路了。你明白？我们必须记住那是错误的。神对以色列说，我从你旁边经过，那见你在自己的血污中被玷污，那是他当时所处的情形。那后来神，那他被养胖了，变得漂亮了，他就转背不离神了，扮演起了妓女的角色，那邀请大家来看他。那我们看到神根本不喜悦这点，那甚至这个了不起的大能的以色列王，他试图让自己站在一个他没有被设立的位置上。那我们发现那祭司们跑进去告诉他说，这不是你的位置，你不该那么做，因为神已经任命了别人来做这事。哦，巴不得那奉献给这次聚会的这个事工能够到达如此的地步，巴不得人们能意识到传福音并不是使教会得到更多的会员，而是奉献给这项工作的这个目的，即我们必须有新生的婴儿进入神的国。无论他们去的是哪个宗派或什么情况，他只是为了得到新生的婴孩。那么我们发现他在今天是如此的艰难，当一名传道人因着神赐下了一些神迹或异象而崛起时，我们就会看到属肉体的模仿，那不同的人会模仿说那他们也有那个，那或者展示一些不同的东西。那我认识一个人， 那他也是一个很优秀的，那一个好人，一个真正传讲着道的，那我会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弟兄。那不久前我跟他交谈了，那他总是有各种的感觉，他把他的事工完全建造在感觉上。那说什么受了洗那就有了永生，那说什么就不会死了，我担心他们正处在危险的边缘，也是永远都没有办法从这点上脱离出来了。瞧，因为这是错的，因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满了患难，那活着的人知道他们必要死，我们知道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必会死。我不想一直住在这个破旧的传染病院里边，它染上了每一样的传染病，我想要一个非人手所造的由神设计的房子，那不是像这种的杂交的植物，我想要那座由神的手所造的，那不再有疾病病患和死亡伴随着的房子。那无论神何时召唤我，靠着神的恩典我都准备好了，并相信当这属地帐幕的房屋若拆毁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神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恒的房屋等着我们搬进去，那再也不会因死亡而离开了。那你怎么想住在这个帐篷里呢？那我可不想，我们不要脱下这个，我为此很高兴。这救人我们所生活的细菌的陷阱、死亡陷阱等等，里面满了呻吟、痛苦还有年老，那谁想要待在这样的身体里呢？我很高兴有了一个将要来的身体，一个在荣耀中为我们预备好了的身体。这生命也离开旧的外壳，住在里面的永生神的灵就会带他走进彼岸的帐篷里，在那里永远的活着。我们为什么还想要这样的帐篷呢？那我的天哪，亲爱的先生，哦，我真高兴那有一位神把这些事情讲得如此的直白。那我们看这里，看到他们其实只是个影子，我们是个影子。那我看着讲台，这里看见男人们在移动，那看见外面的街上，看见男人们女人们在移动，他们有生命，然而那不可能是真实的生命，因为它里面有死亡。那大卫说，我行过死荫的幽谷，那需要许多的光才能够形成一个影子，必须有那么多的光，如果是完全黑暗的就不会形成影子了，看到吗？必须有那么多的光在黑暗中才能使得成为影子。那现在的取决你正倾向于哪一边。那如果看见一个人走在路上，那是个容貌俊美的年轻人，几年后我会发现他的头发变白，那开始脱落，肩膀下垂，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面容圣洁站在那里赞美神，几年后回来发现她的肩膀下垂了，带着两三个孩子，哦，那瞧，那表明那个身体里有死亡。那无论她有多么好，看上去多可爱，她的里面仍然有死亡。那么我就会留意她的灵往哪边去倾斜。那如果她总是代表着光，传扬着光，谈论着光，她就会行在光中。但如果他总是往另一边倾斜，偏向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受着世界的影响，当他死的时候就只能变成黑暗，进入到外面的黑暗当中。所以你看，那我们是什么必须记住，我们只能借着神的恩典才能够成为我们，那没人能对此夸口，我们只能在神面前俯伏，谦卑的崇拜，为他的良善将赞美归给他。那我们发现只要王一直有那样的态度，那神就祝福他，但当他到了一个地步不想留在自己的呼召里，想取代别人的呼召，那他以为因为神祝福了他那就没关系了，他就可能那么做了。那我们犯那种的错误是多么悲哀，多么糟糕。那你必须绝对的诚实，那你不可能做任何的事，除非神把你指向他，那证明他，印证他，那你就知道那是神做的那事儿。那通常属神的人都是神去搜索他们，那抓住真正属神的人，而不是那些想要用许多东西做许多事儿的人，因为他们要是得到了那些东西，很难讲他们会用那些东西来干什么。那瞧，通常都是神抓住属他的人，像摩西、保罗等等，神把他们抓到，从他们的生命中得到荣耀，让他成为圣灵的囚徒。那我们注意，那这位王 我们在乌西亚身上学到的那另一件事，当他被那些有权柄拿着香进去的人，那些被奉献的来侍奉神的人叫下来时，那人去叫他下来，他却对那人发怒了。哦，那是何等被咒诅的事。当一个人试图向一个人指出他错了，那借着神的道对他证明说你错了，然而因为这人觉得他要做他想做的事，就不愿意顺从这道，于是他就发怒。那你注意到这位王身上发生了什么？在他发怒的时候，大麻风就从他脸上发出来了，大麻风降在了乌西亚的脸上，祭司和那些人认了出来，那就把他拖出了圣殿。那他是作为一个麻风病的患者死的。那伟大的生命开始时是如此的美好，结局却是一个麻风病的患者，被赶逐了出去，只能独自住在一个被隔离的房子里度过他的余生。他是个生命曾被神影响过的人。那我说这点是出于尊重，今天我们有些在施工场上的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他们起初跑得很好，那受过试验，向神表现良好，但今天我们发现他们在外面却成了酒鬼，崩溃了，那远离了我们。那有一些人完全堕落了，有一些人疯狂地追求钱财，有一些人疯狂地追求女人，娶了他们妻子之外的其他的女人。那所有这些羞耻被带入了每个宗派，我们不能够互相指责，因为我们都有罪。在每个宗派里，我们都会找到那样的人，他们曾经受神的影响，对会众有很大的影响，然而当他们感觉到自我满足时，当一个人到了一个的地步，能为神影响到别人时，他就应当一直持续的谦卑自己。我们发现这位王死在了羞辱当中，麻风病。那对这位年轻的先知来说，他成了一个教训，就是不要把希望放在任何人身上，要单单仰望神。当时的仰望一个人作为榜样，但这个人失败了，尽管他是个好人。那今晚他对我们是个教训，我们要专注在神的身上，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红衣主教、神父、先知，无论是什么人，都对错误、过失、死亡甚至罪没有免疫力。但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唯一的一位。那借着这事，以赛亚学到了一个功课，神给属他的人派定了一个位置。那一个人没有权利自己站起来说，哦，我若是个传道人就可以轻松的活着，那我相信我要去学习这事工，那我相信我要做这做那做别的，我相信只要我能模仿神给的恩赐，就会有大型的布道会等等。那今天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东西了，但是发现以赛亚在这里学到了一个教训，就是神亲自设立属他的人，神做设立的工作，他从未立这人做祭司，既然神立他做王，他就应当继续做王。那他不该试图，以赛亚在这里学到了，你绝不该试图取代别人的位置。那接着当以赛亚看见这位了不起的英雄进入了如此的羞耻当中，那下台死了，那他几乎觉得一切的希望都没了。所以有一天他就去圣殿跟主谈论这事，那就是异象发生的地方。那在殿里他看见了他一直应该仰望的那位，那在殿里他在异象中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高举在天上，他的衣裳充满圣殿。他看见了异象，那神的宝座高高在上，远超过地上的王权。他在异象中看到了，那才是他应该仰望的。那接着我们注意到天上的撒拉佛在殿里前后飞翔，那撒拉佛的希伯来词意思就是焚烧祭物者，他们是烧香献祭的，是更高等次的天使。 那只要有祭物，他就为罪人开路。那这些萨拉佛，特别是这些焚烧祭物者，他们有一个特殊的职分，他们在神的同在中，他们跟基路伯是一样。那在神的面前，当这位先知感觉到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时，他的眼睛就被打开了。那里瞧，他是为那个目的而生的。当他的眼睛打开时，就好像从这里掉入了一个地方，像是做梦一样。他看见神的宝座高高的举起，他在殿里观看，看到这些萨拉佛在殿里前后飞翔，呼喊着圣哉圣哉圣哉主神，圣哉圣哉圣哉主神。这对年轻的先知来说，这是何等的改变，何等的影响。当他看见了人的失败，那即使是好人也会失败，但现在他看见了神，看见了这些萨拉佛。那注意这些萨拉佛的特殊遮盖物，那他们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神是全然圣洁的，那想一想，甚至连天使都得遮住他们圣洁的脸才能站在神的面前。我想知道我的弟兄，我想知道我的姐妹，我们是否能明白这点，连圣洁的天使都得遮住自己的脸，怀着敬畏和尊重站在神的面前。但今天我们发现，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对神或他的道或他的百姓或他的事工或任何东西都没有了任何的尊重。在复活中他们会出现在哪儿？圣经说，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那萨拉佛，天使中最高等次的，就在怜悯座的旁边。那这些焚烧祭物的都必须遮住自己圣洁的脸才能站在神的面前，他们就在这里，神坐在他的宝座上。这些萨拉佛前后飞翔，昼夜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注意，他们用两个翅膀遮脸。那为什么？那今天我们注意到，因为那人们没有了敬畏，他们去教会，那人们还是会去教会的。那他们胡闹，他们说笑聊天嘲笑，那就坐在福音被传讲的地方，根本没了敬畏。那在街上遇见你，那你别指望从人那里得到任何的尊重，那我们一定不要那么做，但至少表现出基督徒的尊严。那称呼对方说早上好弟兄，那或者你想说的任何的话，那些人还说嘿讲道哦，那真是太平常了。那记住，耶稣说，你们既坐在这些人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者的，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他。瞧，你们既坐在这些人身上，就是坐在了我的身上。那不敬畏，那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是因为他们没有认出神的同在。世界变得如此平常，信仰变得如此低下，那以至于都没有了尊重，就像一直以来那样。那看看那些兵丁，那今晚我们可以想象，那些兵丁拿布蒙在我们的主耶稣脸上，取笑他是先知，能知道人心里的秘密，那是何等的轻率可怕的事情。那他们拿布蒙在他的脸上，让他坐在院子里，拿棍子打他的头，然后互相传递说， 你若是先知，现在就说预言，告诉我们是谁打你。看到吗？根本没有尊重，他们根本感觉不到能力。但那个小妇人有足够的信心摸到耶稣的衣裳，他便得到了他所求的。你想我们必须认出神的同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五个小感官，那只是我们自己的小世界。瞧，但神，我们被赐予的这些感官只是为了接触我们地上的家，但有一个感官超越了那个，他在另一个空间，那在那里神总是在场。那巴不得我们能记住这一点，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今晚耶稣基督就站在这会堂里，今晚许多的天使在这会堂里，成千的天使聚在四周，你看不见他们，但你能感觉到他们的影响。告诉你，他们就在这里。如果不是那样的，那么圣经就不是那样的；如果圣经是错的，那么神就是错的了。圣经说神的使者在四围安营，他们不会离开，他们待在敬畏神的人周围。耶稣说，无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他在一个我们看不见、五个感官接触不到的世界里，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就在现场。那巴不得我们能够意识到这点。那记住，不但这里，而且当你走在街上，无论你在哪里，你们这些公开承认是信徒的敬畏主的人，记住，神的使者跟你在一起，无论你在哪里，他们注视着你所做的一切和经过你头脑的每一个想法，那知道你的一切。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那你就会任意行事。所以今天大多数人，太多的人没有认出主耶稣的同在，那这就是我们会看到那些不正确之事发生的原因。那巴不得我们能像大卫所说的，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哦，我喜欢那个，耶和华常在我面前，他去哪里我都随着，我知道无论我去哪里。那换句话说，大卫说，耶和华行在我的前面，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耶稣说，我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不可能撇下我们，他应许了不会。那就是这些聚会的目的。我的弟兄们，那就是我在宗派之外行我的事工的目的，竭力让人们明白耶稣基督仍然活着，他就在这里，为每个信徒、每个相信他的宗派，或在那些在宗派里的人。耶和华常在我面前，大卫说，我便不至于动摇。那注意，他们得用两个翅膀遮脸才能站在神的面前，因为他们就是在那里服侍的。如果他们都必须得遮住圣洁的脸才能侍奉神，那么一个传道人应该怎么样呢？我们更应该在羞耻中遮住我们的脸。我们该如何的生活呢？神是全然圣洁的，我们必须一直意识到这一点，并记住，若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就是赤身的罪人。但耶稣基督的血洁净了我们，脱离罪恶。那他们用两个翅膀遮脚，那代表谦卑，那就像摩西那不能算谦卑，那直到在那从燃烧的荆棘中遇见了神。但当他真的认出了那是神，那因为这光说出了应许的道。那你明白了吗？他们知道，那摩西知道拯救的时刻近了。那一个超自然的东西降临了下来， 重复说，我记得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摩西就脱掉了鞋子，谦卑，那是他全部的根基。他脱掉了鞋子。保罗当他看见同一个光的天使在他头上，他称之为主，他扑倒在了地上，怀着谦卑，他认了出来，他说，我不再是我了。难怪以赛亚能喊道，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眼见万军之耶和华。尽管他是先知，尽管保罗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学者，但当他来到神的面前时，他谦卑自己。当摩西走到神的面前时，他谦卑自己。他是先知，他尊重神，尊重之道。那诸位，是约翰。当约翰站在岸上为人施洗后，他往外看，看见了同样的光从天降下，他就喊道，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当他谦卑自己时，耶稣便走到了水里，来到了他的旁边。那天有人问我一个问题，那也许会出现在你的头脑里。当耶稣走进水里，约翰说，我当受你的洗，为什么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呢？那我的浸信会的一个老弟兄，那罗伊戴维斯博士，那过去曾告诉我，他在宣教浸信会教会案例了我时，那按手在我身上，他说，比尔，那发生了什么？那当时我问到他这件事，他说，所发生的事是这样的，那你瞧，约翰自己未受过洗，所以耶稣先给约翰施了洗，然后约翰再转身回来给耶稣施洗，因为约翰受洗前不可能给耶稣施洗。那我觉得呢，听起来不错，但大约两年前的某一天，那在我所坐的树林里，圣灵降了下来，那就是那道光。当他把事情启示出来时，我就明白了那是怎么回事。那事情是这样，瞧，当时最重要的两个人在地上，那是先知约翰，那耶稣弥赛亚，那他们两个是拥有时代信息的人，在水里面对面相遇了，他们的眼睛看见了对方。那约翰谦卑，那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为什么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呢？那耶稣他说，你暂且许我，那是对的，但是我们理当这样，那或我们应当这样。那理当的意思就是应当，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那为什么？耶稣是神，约翰是先知。耶稣知道，当他那样说时，约翰作为道所临到的先知，必然会明白这话。那因为按着律法，祭物献上之前必须被洗净，那耶稣在被献上之前必须受洗。他说，你暂且许我，那没错，因为我们理当应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哦，巴不得我们能把这个作为主题来讲几分钟。那今天作为行在光中的信徒，我们看到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那对一个五旬节教会来说，既然我们已经被圣灵呼召了，就理当尽诸般的义。我们不应当跟别的弟兄们分开，我们不应当让自己成为宗派，不该不与那些受了同样圣灵的弟兄们来往。当我们看到神在运行和行事，完全行出了他说了要做的事，就因为那人跟我们的组织没有联系，我们就不尽诸般的义了，那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做基督徒，我们应该做绅士，我们应该是敬畏神的人，我们应该准备伸出手去与任何人握手，也把毯子延伸到他的床边。是，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那我们知道，因为耶稣他是祭物，而约翰明白这点，因为他看到了那道光在耶稣头上。约翰就谦卑了自己，他是那个时刻之前最伟大的人，但当他看到这位伟大的主耶稣走过来时，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但耶稣告诉了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那当时约翰转过身，那作为神的仆人，作为先知，他知道他必须应验那时刻的道，因为他知道那个就是祭物。他刚刚这样说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献祭的羔羊，羔羊在献上之前必须要在盆里被洗净。阿们。当你披戴上了耶稣基督之名时，就理当尽诸般的义。每个携带耶稣之名的男儿女儿都当远离罪恶。那今天我们的认罪到了一个的地步，就像那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那就像捉迷藏似的。那我们跪下做个大约两分钟的祷告，然后就站起来做错误的事情，说主啊，你知道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哈利路亚啊，我没问题了，我继续去做了。不是那样的，弟兄，你必须是真正的懊悔，你必须承认那件事，你必须把它纠正过来，你不能那么做。耶稣说你去祭坛时，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在你献祭之前要先去他那里与弟兄和好。瞧，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那你们女人剪短了头发，那你们知道吗？你们理当尽诸般的义，让头发长长，举止像女士，你们理当这样。穿短裙的理当把短裙脱掉穿长裙，你们举止要像基督徒，理当这样。没错，因为圣经说的是错的，一个女人不该这么做。你们男的抽烟是不应当的，你们男人们让妻子那么做，还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你算是男人吗？那在婚礼上所立的伟大誓言，爱敬重顺服都不见了。那在美国，女人有优先权，瞧她在哪里都有优先权，圣经说她会照样那样得到的。那人们说女人是地上最谨慎的司机，那是错的。我儿子和我来回穿越这个国家，把这个记在一个本子上，每次路上发生我们所称为的小意外时，那如果是男人我们就记在男人的下面，如果是女人就记在女人下面。在走遍全国的300次小意外中，有281次是女人造成的。那他们的数据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是因为送上去的报告。警察当然不会逮捕那些模样好看的女人，而只会找他们要个电话号码，他们不会把那些女人送进去的，那他们会放了那些女人的，这就是原因。那瞧，如今成了女人的世界了，圣经说的会是那样的。没错，讲台上的传道人差不多也是一样的，害怕说出任何反对女人的话。但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必须在某处说出来。那不要在意你的名气和声望，你是耶稣基督福音爱的囚徒，你责无旁贷，你是他的囚犯，你不能说别的话，只能说圣灵的话，讲正确的东西。没错，你是他爱的囚犯。那你就不会在乎别的什么，你必须尽诸般的义。一个传道人应该那样来传讲，特别是你们五旬节派的信徒更应该清楚的知道，那不能让那样的事蒙混过关。那不久前一个有名的了不起的人来见我说，你就不能放过那些女人们，那过来我给你按手为你祷告，说你继续前进为病人祷告，那你看人们把你当作先知了。我说我从没有说过我是先知。他说但人们是那么看你的，你跟他教导那些人如何得到属灵伟大的恩赐。我说那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所在。他说不要告诉女人们关于剪头发的事，这个那个别的，您跟他教导他们更大更高深的事。我说他们连 ABC 都不愿学，我怎么教他们几何代数呢？ 没错，你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所以要从最底层开始建造，不要试图从顶上开始，那样的就没有根基了。那弟兄们，那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他们并不接受这点，我们理当这样进诸般地。那注意，这些天使是约翰、保罗，那不同的人，当他们看见神的荣耀，那还有那道光时，就向他下拜，是的，他们尊重他，他们尊重他，因为他们谦卑了自己。那甚至这些在神面前侍奉的天使都遮住脚遮住脸。哦天哪，那注意，那现在要快点，他还有两个翅膀，他可以用这两个翅膀来行动，那才是神真实的仆人。那知道神向先知指出他所预备的仆人是应该怎么样的，神所预备的先知应该是什么样的。那这些的仆人，那看，那他观看了地上的一个人，看到了遭受了怎样的失败，接着神指给他看天上的王国，一个宝座，那是他要仰望的。接着神向他指出一个在神面前释放的真实仆人应当是什么样子，这些撒拉佛在这里遮住圣洁的脸，遮住他们的脚，又用两个翅膀行动，敬畏谦卑行动。阿们。如果那不是一个装备整齐的仆人，我就不知道什么事了。敬畏谦卑行动。哦天哪，那让我告诉你们，那就像井边的妇人，当他认出了神的恩赐，认出这说话的人就是弥赛亚时，他肯定就立刻付出行动了。他忘了他的水罐，跑进了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哦，他完全投入了行动中。那彼得当他在船上，正如我们今早讲的，他接受了耶稣的道。那你们注意到了吗？彼得接受了耶稣的道，就把网撒在那里，捕到了大量的鱼，那许多的鱼。那彼得马上撇下网，投入到了行动里。在行动之前，那他夫妇在主的面前说，主啊，请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岂不是正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吗？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看见了耶和华神，而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你难道不明白主的同在会对一个真实的信徒做成什么吗？我们甚至都不想认罪，我们是想说，哦，我们是五旬节派的，我们是浸信会的，我们长老会的，然后就继续生活的。但一个真实无为的神所呼召的仆人会在神面前谦卑自己，他不会批评圣灵，看看是谁批评了主耶稣，是法利赛人，是宗派主义，他们才是批评他的人。但真正愿意做神仆人的人会谦卑自己，投入到行动中。那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当彼得明白了那个的确是神时，就投入了行动。那位得了医治的瞎子，圣经说他把耶稣的名声传遍了那地，当他看见神在地上有了代表，能开瞎子的眼睛时，他就投入了行动，到处做见证赞美神。法利赛人抓住了他，那能对他做什么呢？这是我今早所说的，那他说，我无法解释，我也无法跟你们辩论神学，但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我能看见了。他就真正的行动了，因为他到处传扬了耶稣的名声。有时即使你不是一位传扬耶稣之名的传道人，但如果你活得正确，你的生命也会传扬耶稣的名声。那在五旬节，那些穷人，那些渔夫还有税吏等等，他们上去等候神的应许，在楼上房间里等了十天。那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他们立刻就投入了行动，因为他们已经看到神的应许彰显了，神的应许向他们印证了。 那就是他们付出了行动。当神的应许应验时，他们就付出行动。朋友们，我可以这么说吗？最近一两年，我们在神的国里所看到的，理当是每个重生的基督徒都开始行动起来。但事实是，我们没有，我们不尊重，我们没有意识到那是神。我们只是有点耳后心而已，喜欢看到一些小的事情，那产生出一个感觉，我们喜欢感觉良好，我们喜欢做这些的事儿。但当我们确实真正尊重他，全心相信他时，他就会使我们付诸行动。那天早上，当天使在去井边的路上遇见了玛利亚，告诉他说他还没有嫁人就要生个婴儿时，那就使他行动去了。他马上去告诉了每个人，说他还没有嫁人就要生一个婴儿。他不在乎那意味着什么，或者别人会说什么，他确实遇见了神的天使，这个使他付出行动。他知道圣灵荫蔽了他，在他里面创造了一个生命。哦，巴不得我们能够意识到圣灵在我们身上正在我们里面创造一个信心，竭力各种不同的方式和恩赐呈现自己，要为被提的教会创造一个被提的信心。这理当使我们行动。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照着神所要求的，带着敬畏和谦卑在做这事。这末日的火柱应当是整个教会行动，它正在被印证，主再来的迹象近了。以色列已经回到了他的家乡。耶稣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当以色列回到他的故土成为一个国家时，那世代必会看见弥赛亚的再来。那天我得到了一位巴勒斯坦拉比的资料，那非常令人震惊。那今年发现了一棵小葡萄树，是成百上千年以来没有在巴勒斯坦地出现过的。那这事儿已经由犹太人预言了，当那棵葡萄树生长时，弥赛亚就在路上了。从巴比伦来的智慧人，他们在研究星星，那他们是天文学家。他们研究星星时，看见这三颗星排成了一列，罕山和亚佛的星排成了一列，那他们是后裔。那他们知道，那些相信科学的人观察天体是怎么运行的，他们看见那些星星在耶路撒冷上空排成了一列，因为他们在巴比伦笔直的往耶路撒冷观看，往西观看要看见的。当他们看见了那现象，他们知道当那些星排成一列出现时，弥赛亚就在地上了。荣耀，当我们看见以色列回到了家乡，圣灵浇灌在了教会中，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聚集的新闻，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罗马天主教和新教正在联合起来，弥赛亚就要来接走他的心腹了。神正在赐下恩赐，竭力要在我们里面创造出一个信心，那信心有一天要把我们从这里挪走，进入了被提中。正在医治病人开瞎子的眼睛叫死人复活，天上有大的迹象，天使正列队降下来，科学家看着他。事发几个月前他就被预言出现了，就是这样，他被刊登在了杂志上，事发前几个月就被说了出来。七位天使降临下来说，神六个印奥秘的完全启示就要被揭开了。那就是这样，那跟他说的一模一样，事发前就被预言了。那人们到处看，发现了各种神秘的迹象，称为是某种超自然的存在，那他们称之为飞碟。那可怕的迹象在地上，这些迹象向我们指明主耶稣的再来近了。那现在一棵小葡萄树长出来了， 以色列拥有了自己的国家，拥有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旗，古老的大卫六角星旗，这面世上最古老的旗帜再次飘扬，是2500年来的第一次。他们有了自己的军队，有了自己的货币，在联合国里派出了代表。2500年第一次，他们又成了一个国家了。当他们聚集的时候，那我一会儿有关的磁带是一部电影，他们称之为午夜前的三分钟。那在那部电影里，他们问这些犹太人，他们正在被领进去，把老年人背在背上，他们说，你们回到故土是要去死在那儿吗？他们说，不，我们来看弥赛亚。阿们，当你看到这些问题时，那就是神的日历碎片，弥赛亚就将要显现了。哦，我们应当何等的谦卑，我们应当悔改，我们应当何等的行动，尽我们所能的让每个魂都得救，向四面八方散播种子，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但我们没有那么做，却说荣耀归给神。哦，今晚我不想去了，我相信今晚我要待在家里边看这个好的电视节目，那反正就是祷告会的，以前睡着的教会，老底家复苏。哦天哪，就是这样，他理当使我们付出行动，那像这名先知一样，我们看到自高自大和宗派出现了。我们今天看到教会里发生的事情，完全像以赛亚所看到的一样，他看见了一个人，尽管被神所尊荣，但以赛亚看见了自高，患了大麻风。今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东西，自高的宗派，我们是最大的一群，我们得到了比其他宗派更多的会员，自高自大，看到不信的大麻风击打了他们，他们被赶逐了出去。那么我们应当仰望一个从天上来的异象，他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中间，他的应许知道说了他会那么做。是的先生，不是受某个人造体系的影响，而是受神自己的影响。我们发现他们就像乌西亚一样，失去了对道的持守，因为他们用信条交换了道，想使自己像古时的乌西亚，想取代讲台后面受高的职分，弃绝了神的真道。他们没有权利站在讲台后面，就像乌西亚在殿里拿着香去祭坛边一样，一个声称是基督徒却否认道的真实的人，没有权利在讲台上，那就像乌西亚拿着香一样。一个声称受过圣灵的洗，领受过神的祝福的人，却站起来否认圣经和圣经的真理，已经把圣经跟信条等等的交换了。他就像乌西亚一样，长满了罪和不信的大麻风，他被免去了他的职分，但人们试图借着人的知识来履行那个职分，说我是哲学博士、文学博士，这个那个，看到没？他们试图接受那个，用教育来代替圣灵的高抹。那你瞧，因此一个人可以拿起圣经，某个大的机构可以解释圣经，把圣经拆开来，把它摆在这里修剪它，使得对你来说看上去很好，那是知识，那是因为他研究学习了这些天使等等的东西，学习了如何把它们组装在一起。但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当神降临进入他的道中时，他不只是组装它，他要在那里彰显的使它活起来，印证它，证明它是真理，那是道的真理，那是神亲自说话的时候。这个异象影响了先知，哦，异象的影响就在他身上，异象导致了这位先知。那记住，他一直在注视这一个人，但当他看见一样真实的东西，他看到了一个人圣洁的生命，他看到了那人的失败，看见那人得了大麻风死了，你也正在你的宗派中注视着同样的东西。你看到他们每个人去往哪里了吗？那这个世界基督教的大联合运动，如果某间教会不在这个大联合运动当中， 到了紧急时刻，这间教会就不能被当作教会的使用了，传道人不可以向任何人传道了。如果他在这个大的联合运动之外被外面的人带去祝福，他就会被处死。那绝对是写在今天路德派的著作中的，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了，没错。那你们不能够在自己的教会里边敬拜了，他将被当作仓库，晓得吗？兽的印记已经进来再影响了，我们正在看着的。哦，这此刻就应当是教会付出行动，肯定应该这么做的。那留意这个意象的影响，他对先知所行的意象导致了先知在观察了那个人之后看到他的失败，他看到神对这个人发怒，离开了他，并把大麻风降在了他的身上，接着的去到了殿里说，主神啊，我知道你是神，而我一直在看错误的东西。在那里神给他显了一个异象，那不但是一个异象，这异象还被印证了，因为萨拉佛在殿中前后飞翔，当他们的声音汇聚在一起时，甚至都震动了房子，房子的柱子。那时他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尽管他是个先知，他是个那先知是道要临到的人，但他从来没有进入到那个领域，他一直看的是他的英雄乌西亚注视着他的牧师，或者说这个大人物。当他看到道在那里没有成功，看见道责备了那人，因为他在篡夺一个没权担任的职分，然后发生了什么？他向上仰望，他就看见了主。你能够读出字里行间的意思吗？你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吗？主耶稣应许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写下了圣经的这位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也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于是那内心诚实的人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了他在行动，那作为一个罪人，他就大喊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以前从未见过那样的东西，如此真实，他就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接着发生了什么？当先知准备承认时，真正的捷径就来了。在人们准备好认罪之前，你没有必要举行医治聚会。只要你愿意认罪，承认自己的不信，承认自己正在做的错事，神就能做一些事。但在认罪之前，不可能有捷径。当以赛亚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认罪就出来了。接着基路伯就拿着火儿来了，你注意到了吗？神从来没有用神学院来洁净他，神从来没有用律法书来洁净他，神用火洁净了他。当神准备把他的仆人们放在岗位上时，总是用圣灵和火来洁净他们。神用火来洁净，不是用书本，不是用教育，不是用知识概念，不是用宗派，神用圣灵的火来洁净他的仆人。那诸位，然后在认罪洁净之后，使命就来了。接下来就是使命，在认罪和洁净之后，就在这时，得了洁净的以赛亚回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他被洁净认了罪被火洁净了之后，那时得了洁净的以赛亚就准备去做事，他准备成为一个榜样，他准备舍去他的生命，让别人能受他的影响。但在他认罪之前， 被洁净之前，他还是个影响力非常小的人，就像王的木偶一样。那他被洁净了，现在他认罪了，洁净了，被呼召，被任命为先知，神就让他写下了整本的圣经。圣经有66卷，以赛亚书66章，他是从创世纪开始的，是约翰出现在书的中间，然后一直进入到千禧年的统治，在以赛亚书的65章和66章。没错，直到启示录，他写下了整本圣经的大纲。为什么？因为当他看见了神的同在时，就谦卑了自己。他做了什么？当他那么做了之后，就是谦卑了自己，被洁净了，放在一边。洁净了之后，就被任命了。他影响了无数的人。就是他的书，就是以赛亚的著作，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在影响人，他的影响还在继续。圣经说他们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那在拔摩岛上的启示中，当圣灵告诉约翰说你被指着多国多民多王再说预言，启示录仍在说预言。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他们所拥有的影响仍然随着他们。看到吗？肯定的。今天我们发现了同样的东西，影响力。我们必须要影响，在我们能影响之前必须认出神，我们必须被洁净，我们必须谦卑，我们必须放下自己。要知道，要不断想象并明白你自己是多么的渺小，你什么也不是，我什么也不是，我们都不算什么，但他是一切，他配得一切的赞美。哦，神的羔羊，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回到殿里，回到神的祭坛上，在我们自己心里建一座坛，在那里我们可以降服自己，然后看见万军之耶和华神在这末日降临，行他最初在这里所行的事。那时你就会明白并呼喊，祸灾我灭亡了。当火热的红毯沾到先知的口，使他洁净洁净无比，神发声说谁肯为我们去，他回答说主啊请差遣我，对吗？让我们来唱，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快快回答你，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回答，主差遣我。那听着朋友们，罪恶羞耻万人沉沦灭亡，听那悲哀痛苦的哀鸣，赶快弟兄该快去救他们，快快回答主啊我在这里，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快快回答你，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回答，主差遣我。你们爱他吗？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哼唱这首歌。火热红毯沾到先知的口，让我们哼鸣，是大街境界近无比，神发声说谁肯为我们去，他回答说主啊 差遣我，我主请说，我主请说，我主请说，我必回答你。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回答。主差遣我，天父啊，我们正在等候所有的不幸得以洁净，因为此刻确实有几百万人正死在罪恶与羞耻当中。主啊，我们公开声称了，却没有相应的东西，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试图用自己的知识想象某件事情发生了，而其实我们知道它并没有发生，那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的天父，我们祈求你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信和一切世俗的属肉体之物，使我们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芝加哥的这群人，主啊，借着那天早上的异象，我知道这里有一部分的心腹在等候，我不知道如何找出来，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地方撒种。神啊，我祈求今晚如果这里有人还没有得着这主的经历，还从未经历过和见过被彰显出来的神真实的国度，从未感觉到他的果效，并看到他们的生命跟所有的道一致，那么主啊，求你应允，今晚就是他们得救的夜晚。父啊，求你应允。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带着敬畏，我确信你们与我已经够熟悉了，或者说我希望是这样的。我并不是个狂热分子，即使我是，我也不知道。我不相信神会尊重狂热分子。那这些年来在施工场上有些事儿发生了，我是你们的弟兄，但我全心相信。那我不能说主告诉了我，但我相信现在活着的世代会见证这个被提，我相信他已经非常的近了。那我看不到还有其他的事情会发生，明白？那一切都在各就各位。那记得索罗马被焚烧前发生的最后一件事，主彰显在肉身中，他是一个人，吃肉喝牛奶，吃饼子，吃母牛生的小牛犊，他站在那里吃。那然而跟着交谈的亚伯拉罕说，那是全能的神，神在肉身中，是的，他正在做一个表率，显明他在这末日要做的事。耶稣提到过这事，那注意他所行的事工。首先他提到了他的应许，你看到了他神学的一面，看到吗？他说，我给你做了一个应许，现在我要来这里证实他。那么我们怎么知道那应许是？那注意，那他们正在等候，就在火降临之前，亚伯拉罕和撒拉正在等候应许之子，神以肉身显现在他们面前行了神迹。耶稣提到他再来时会有同样的事情，他这位儿子应许了。那我们注意到这件事已经发生15年了，那教会仍然在变得更糟糕。难怪我们确实能明白我们是在老底家时代了。现在圣灵就在这里，那这里可能有一些人，我们一直在为病人祷告，但我要做祭坛呼召了。我正在对宣称信了的和从未做过公开宣称的人做祭坛呼召。 我正在邀请你跟我一起去神的殿，这殿在你的心里。你去心里的认罪时，说主神的，求你洁净我，打发天使拿火炭来，除掉我一切的不信，让我今晚认出神的同在，正如先知以赛亚在天使触摸他时所做的。我要你们那么做，并真正的承认。那如今我们已经得到了给这个时代的应许，神没有应许我们一大堆的神学，我们被应许了。那你看，这些希伯来人有过2000年的神学，但在他们被毁灭之前，有个迹象赐给了他们。罗德他们得到了另一个的迹象，他们看见了同样的迹象。那么如果神让那些的人，当耶稣在地上时，他向希伯来人显出了同样的迹象，他向撒玛利亚人同样显明了，但并没有向外邦人显明。现在是外邦时代的结束，就像那时对希伯来人的时代一样，外邦教会被呼召了。那神不能改变他的计划，因为他是无限，他是完全，那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是无限。如果他不是，那他就不是神了。所以你明白吗？他必须做他当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儿。那就是为什么人们在每个世代都知道神彰显了自己，是按着同样的方式知道他是一样的。那今晚如果耶稣基督站在这讲台上，那如果他站在这里，那么他唯一所要做的就是从前他在这地上时所做的，为了使人们明白他是神的儿子。现在他在这里，他应许了要在这里，他能做工的唯一方式是借着他的应许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见证着生命是从葡萄树来的，不然它里面就没有任何的生命。但如果他靠着这个生命供给能量，那么他就跟这个葡萄树有着同样的生命。那生命在强压着自己，或者说推动自己进入到枝子里。那现在要保持敬畏一会儿，愿天上的神帮助我。你们听了我所讲的这篇道，以赛亚这名信徒，当他到了这种的地步，看到了那个想代表神的人失败了，后来又看到神降临下来成为了真实，于是他就呼喊，我有祸了。因为神做了那样的应许，那他给每个时代都做了那个应许，他正在给我们这个时代向我们做这个应许。我们看到这一切都在准确的按照次序为主的再来做好准备。你们现在相信主就在这儿吗？那愿神帮助我。我想知道底下有多少生病的人，请举手。你们要有信心。现在我要你们接受这节经文，希伯来书，他是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那你们祷告说，神啊，让我摸到你。然后作为回应，求你通过伯纳弟兄回话，就像你通过你真正的儿子所做的一样。他只是一个像我一样被设立的儿子，但你应许了在末日要做这事。那主啊，让我看见某样真实的东西。那你们祷告，愿天上的神据我的心倾倒在了芝加哥这里和我去的任何的地方，愿他来证实的确如此。刚才在后面座位上举手的男人是个大个子的，坐在我前面举起了手。不对，是后面的那个穿白衬衫的。那不全是为你自己，你正在为别人祷告，是个传道人。你相信我的告诉你他有什么问题吗？他有心脏病。如果是对的请挥挥手。现在为了相信，只要你相信，但你必须得相信，如果你不相信就没有用。真是真诚的。那这里，这里，这里是坐着一个妇人，靠着镜头 后面第二排的第二个妇人，就是这里，她患了结肠的疾病，结肠感染了。坐在尽头的女士，头发有点白了，请站起来，让会众能看见你。是的，就是你，那是真的，结肠感染了。你还有别的毛病，有并发症，如果是对的，请举手。他触摸到了水，并不是我，他摸到了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一样的。这后面坐着一位女士，那她有问题，她的脑鸣，那紧张并发症。法伊弗太太，你要全心的相信，站起来。我不认识你，但耶稣基督把你渴望的给你了。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他对我是陌生人。那病必止住，不用担心的，你的信心医治了你。你们相信吗？您不明白那是主所应许的吗？那坐在后面的那个男人，那你能看见那光吗？他病得非常严重，他的喉咙里有个肿瘤。他做过手术，医生没给他多少的希望。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你接受他吗？斯通莱克先生，你全心相信吗？好的，站起来。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若能信，这位女士躺在这个担架上，那当然你没有祷告卡，那现在没有这种东西了，你瘫痪了。你相信这是真理吗？你相信你今晚听到的是真理吗？如果你躺在那里就会死，但耶稣基督能医治瘫痪的病人。你相信主会那么做吗？如果你愿意相信并接受，那你就能奉耶稣基督的名从褥子上起来回家，并得以痊愈。看到他来了，他站起来了，那么人在那里扶他一下，他瘫痪了，他自己过来了，从轮椅上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痊愈了。你们全心的相信吗？那么都站起来，一个瘫痪的妇人站了起来，在会众中到处行走。我主请说，你们全心的相信吗？另一个瘫痪的男人也从褥子上起来了，他站起来了，正在荣耀神。你们相信吗？那再有一个人吗？所有的褥子都空了，大家都站起来了，在赞美神。火热的红炭沾到先知的口，一个曾经瘫痪的妇人走上了讲台，赞美归给神，将荣耀和赞美归给他。另一个男人走上了讲台，那看看他走上的讲台，让我们将赞美归给神，举起手，将荣耀归给神。